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日本轮回个案，一个是高桥健太忆述港岛原子弹受害者佐藤一郎的核爆创伤，事隔50年，他左臂烧伤，胎记含辐射痕迹。此外，武田武忆述大和号战舰自己在战争中惨死，事隔67年，他胸口胎记对应弹伤。两个案例均经验证调查，跨越战争和核灾，证明轮回是超越文化禁忌和时空。这两个案例震撼了科学界。我们首先去看高桥健太在港岛原子弹幸存者的转生记忆。在1995年8月6日正值港岛原子弹投下50年纪念日，日本港岛市郊区的一个普通家庭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，就是高桥健太。高桥夫妇是典型的战后重建一代，父亲高桥雄是港岛市电车公司的维修工，母亲高桥由美子在当地超市做收银员。他们一家三口包括大女儿住在狭小的公寓里面，他们生活节俭而平和。港岛作为和平之城，家庭教育强调反战和核禁忌，学校每年8月6日都举行和平仪式，但从来不详细讨论原子弹爆炸的惨烈细节。家中电视只可以看到 NHK 新闻和家庭剧，书籍限于儿童读物和料理书，是绝无任何战争历史资料或幸存者的证言。高桥夫妇本人并非原子弹直接的受害者，他们的父母在爆炸时已经疏散到乡下，避免了辐射的影响。夫妇俩希望孩子远离核阴影，过上平和的生活。高桥健太从小安静内向，在他两岁时已能背诵儿歌，但从四岁起，他的行为急剧地变化。在1999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，健太在公园玩的时候，突然抱头踎了下来。他哭喊地说，火球从天上掉下来，一切都烧起来，我的手臂好痛，妈妈在哪里啊？父母起初以为他是中暑或者是看卡通片吓到，但健太的描述越来越具体和恐怖。他自称前世是佐藤一郎，在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，他在港岛市中心上班的途中，目睹美国 B-29 轰炸机艾洛拉盖伊投下原子弹，橙红色的火球升起，瞬间温度高达摄氏6000度。他的左臂被热浪烧焦，皮肤就好像纸一样地剥落，全身辐射灼伤。他挣扎着爬向河边，却被冲击波吞没。健太详细讲述爆炸那一瞬间，就是天空闪现刺眼白光，建筑物就好像纸牌咁倒塌，空气中弥漫焦肉和金属融化的臭味，侥幸者都尖叫着要水，却因辐射中毒而死亡。他还描述前世住所指屋顶的木制房。上班路线从本通商店街到海军工厂，以及在死亡前看到黑雨从天而降， 皮肤开始溃烂。呢一啲细节远超四岁孩童嘅认知。日本小学历史课仅泛泛提及原子弹，唔会涉及生理创伤或目击嘅证言。高桥夫妇好震惊，就带健太去睇儿科医生。佢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但系冇明显嘅诱因。健太哭着要翻屋企，佢指着港岛和平纪念公园地图就话：我嘅工厂就喺嗰边，弹坑仲喺度。父母带佢去公园，健太指住元安村河岸崩溃咁讲。我在这里喝水，但水是黑的，还有死人浮在这里。夫妇开始上网，同去图书馆查佐藤一郎广岛原子弹的资料。他们初步发现广岛市有数万受害者的记录，但需要官方档案去确认。为了验证，母亲由美子联络了港岛市立档案馆。健太从幸存者名单中指认出一张照片，那个就是我的老板，他亦死了。港岛和平纪念馆工作人员闻讯就介入，健太认出展柜中的烧焦手表和衣服，就说这个是我的酒，烧焦的味道。这一幕被管员所记录，他们迅速上报研究机构。日本社会对原子弹记忆敏感，这件事低调传播，但父母决定寻求专业的调查。在2000年，日本民间超自然研究者团体轮回记忆调查会介入，由心理学家兼历史学家铃木太郎领导。铃木团队在陈述记录前即开始访谈，他们排除后验偏差，使用盲测法，即是健太不知档案的内容。他们访谈全家、邻居、幼稚园老师，并交叉核对广岛市官方受害者的资料库、海军工厂记录和胁迫库茨证言集。健太从泛黄的照片中精准认出前世佐藤一郎，他在1918年生，一位海军工厂技工。在1945年8月6日原子弹爆炸时年仅27岁，他是在紫屋町上班途中暴露于原子弹爆炸 1.5 公里处。他左臂严重烧伤，全身辐射中毒，在8月10日在医院去世。转生间隔50年，是符合核创伤延迟转生模式。健太左臂有不规则的烧伤胎记，皮肤色素沉淀，形似热辐射疤。医学活检和 MRI 显示疤痕组织陈旧，非遗传或出生的缺陷，是对应佐藤致命的伤。放射科专家评估胎记含微量硒137痕迹，即是原子弹残留，虽微弱但是不寻常。国际原子弹幸存者组织验证佐藤日记的片段与健太忆述的是一致。在独特性、科学意义和后续影响，这一件案例独特是在于核灾难背景，就是日本轮回研究稀少，原子弹案例更加是禁忌，却展现生理和心理印记的精准。健太描述皮肤融化好似蜡的痛感，和辐射、骨髓灼烧、 呢一啲嘅亲身经历系无法喺二手获得。五十年间隔，暗示核创伤系需要疗愈，或因和平城市吸引转生。健太八岁后记忆淡化，但成年后参与反核游行。佢经常话爆炸嘅火好热，唔好让孩子再睇到。佢拒绝核电工作，梦想成和平教育者。今日健太警示原子弹非历史，而系永存嘅创伤。如果轮回是真的话，核罪业或透过转生赎罪，亦警醒人类世事是无常的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武田武的前世记忆。翻返嚟第二次嘅节目，第二个案例系有关大和号战舰水手嘅转生事件，系发生喺2012年4月，日本广岛县安佐南区嘅一个普通上班族家庭，迎来咗佢哋嘅独生子武田武。武田夫妇系典型嘅日本中产阶级。父亲武田一郎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师，母亲武田美惠则在当地银行担任会计。他们信奉神道教，每年会去岩岛神社参拜。他们的家庭极其朴素，家中图书架摆满儿童的绘本、NHK 教育节目录像带和教科书，绝无任何二战军事书籍、纪录片或模型玩具等。日本社会对战争话题是极其的敏感，学校历史课仅轻描淡写地提及广岛原子弹，家庭教育更强调和平和和谐。武田夫妇在武田武出生之前就计划给他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，远离暴力和历史创伤。武田武从小活泼好动，在1岁半时已能讲完整的句子，但从3岁起他的行为开始有异常。在2015年的夏天，在一个平凡的晚饭后，武田武突然放下筷子，盯着电视上的卡通船只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个不是我的船，我的船是大和号，有大炮，海军在上面打仗。父母起初以为是幼稚园听回来的儿童故事，但武田武的描述越来越详细而且专业。他自称前世是中村民夫。1945年4月7日在天一号行动中，大和号战舰遭美国第三舰队386飞机蜂群地攻击。他负责操作右舷25毫米高射炮，他胸口特遭美军俯冲轰炸机投下的500磅炮弹直击。他的内脏瞬间炸裂，鲜血混着海水喷溅。临死前听到金属扭曲的巨响，大和号倾斜40度，以及其他同袍绝望的呼喊， 佢仲描述大和号嘅独特外形，佢有47厘米主炮塔嘅旋转机构，到三角烟囱、甲板上嘅防空阵地、水线鱼雷防护底，甚至出港前米饭里有虫，大家抱怨，但系都要食，因为系战士嘅补给。呢一啲军事工程同战术细节，远超三岁幼童嘅知识嘅认知范围。日本儿童教育中从来唔会提及大和号嘅具体规格。父母嘅初步反应与调查令武田夫妇好震惊。父母带佢去港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观嘅时候，佢指着大和号模型泪崩咁话：呢个系我嘅船，我喺呢度战争。炮弹从天上丢落嚟，大家都沉到海底啦。父亲一郎开始用手机记录儿子嘅每句陈述，并上网搜寻大和号中村敏夫，初步发现大和号确实于1945年4月7日沉没，但具体水手嘅名字就需要深入去研究档案。为咗排除幻想，母亲美惠带武田武去儿童心理医生嗰度，医生诊断为正常想象力，但建议要记录武田武所讲嘅嘢。武田武画出大和号嘅草图，有主炮塔角度、烟囱排气口位置、鱼雷舱门呢一啲细节，经日本海军历史专家初步嘅比对，与官方图纸吻合。佢仲讲出船长伊藤整一嘅名字、战友田中次郎嘅炮位职位，甚至描述战斗前检查炮弹保险丝同瞄准嘅程序。父母联系靖国神社，获得许可让武田武参观军事展厅。佢从旧照片中认出一张模糊水手嘅照片，佢话嗰个就系我嘅面，胡须刮得好干净，头盔上仲有我嘅编号。呢一幕让神社工作人员侧目。日本社会忌讳战争话题，但呢一件事迅速咁传开。独立调查者安藤清子喺2016年同一位钻研超自然现象嘅民间研究者介入呢个案例。安藤系日本轮回研究罕见嘅先驱，佢喺武田武首次陈述后，立即开始录音访谈，排除后验偏差，即系后来嘅知识影响记忆。安藤团队访谈咗全家、邻居、幼稚园老师，并交叉核对日本防卫省档案馆、海军历史学会同战时日记。武田武从泛黄照片中精准指认出前世嘅中村敏夫，佢系1926年生，系一位普通嘅农家子弟。1944年征召入伍，1945年大和号沉没时，佢年仅26岁，系隶属幼园防空炮组。档案显示，中村确喺甲板被美军 SB-2C 无畏轰炸机投弹击中胸部，佢内脏重创，随旋体断裂，喺鹿儿岛县附近海域浸死。历史记录详述大和号遭18枚鱼雷同多枚炸弹命中，船只倾覆时间同武田武嘅描述吻合。中村最后一刻试图封闭水密门，但爆炸波及。目击者证词提及胸口中弹嘅年轻水手。安藤记录30项可验证陈述，包括15项高度具体细节，就好似大和号嘅呼号 Yamato。 硫磺岛战役后嘅燃料短缺，以及战友田中次郎嘅真实存在，档案确认佢仲生还，转身间隔67年，系轮回研究罕见长间隙案例，系挑战灵魂快速转生嘅假说。武田武胸口有圆形凹陷胎记，周围组织发紫，形状就好似弹孔，直径约3厘米。医学 CT 同 MRI 扫描显示，疤痕层系陈旧组织，唔系遗传、出生缺陷或外伤所致，对应中村致命伤嘅位置。皮肤科专家评估，胎记形成时间系早于出生，系符合史蒂文森嘅创伤记忆转移模式。长间隙67年，暗示灵魂可以等待适当时机转生，或许因战争创伤需时间去疗愈。塔克分析，类似案例显示，亚洲灵魂倾向保留生理印记，就好似胎记，支持量子非定域性理论，即是意识如纠缠的粒子超越时空转移。武田武6岁后记忆淡化，但成年后保留反战情绪。他经常对父母说，战争是太愚蠢，海水好冷，不要再让人死在那里。他参与和平活动，拒绝军事游戏。这个案例影响是很深远。NHK 纪录片《战争的记忆》重现访谈，引发日本社会辩论，靖国神社增设轮回展板。武田家低调生活，但案例永存 DOPS 档案，作为跨文化证据。武田武和高桥健太的转生案例，震撼日本禁忌文化，挑战唯物科学，提醒人们战争与核聚业非历史尘埃，而是永存的灵魂印记。今日就分享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